这里是巴黎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现在是国际标准时间2019年1月12日22点整，巴黎时间1月12日23点整，北京和台北时间1月13日早晨6点整。下面是新闻节目时间，首先播报今天新闻内容提要。巴黎九区燃气泄露，居民楼被严重炸毁，3死47人伤，附近的居民原以为是一场地震或恐怖爆炸。被中国电机大王美的收购的德国机器人生产商库卡计划在德国裁员，加大对华攻势。英国一左派团体呼吁效仿法国的黄背心行动。获得加拿大庇护的沙特阿拉伯少女奎农顺利抵达多伦多。听众朋友大家好，巴黎九区的特雷维兹六号大街12日上午9点爆发出一声巨响，初步判定是燃气泄露引发爆炸，但巴黎消防队总指挥埃里克·穆兰说，我们也不排除其他的可能性。两名消防队员和一名西班牙游客遇难，35人受伤，12人受重伤，重伤中两人生命垂危。遇难的西班牙游客的丈夫安然无恙。巴黎市长表示，市政府负责来安置撤离的居民。法国总统马克龙向两名英雄致敬。巴黎消防队总指挥穆兰对媒体表示说，周六巴黎时间8点45分，特雷维兹六号大街一名居民给消防队打电话，说他闻到楼里有一股浓浓的煤气味。消防队赶至现场查看时，没料到一声巨响，楼下的面包店、餐馆被炸得面目全非。四条临街方圆百米到处可见碎玻璃，门框也是七扭八歪。临街停滞的一些私人小轿车被炸翻，可见爆炸的威力有多大。住在四楼的一名居民叫萨拉·阿维尔，他告诉记者，爆炸时他正在睡觉，他还以为是地震了，慌忙中要走出浓烟滚滚的重灾区，但电梯根本不再运行了，他只好下到二楼的居所内。他告诉记者，二楼这家人本是一个两室一厅，所有的隔墙都被炸飞了，浴缸被炸出一个大窟窿，消防队员用悬梯把他们一家人撤到楼下。现场采访的记者看到有些人穿着睡衣，满头都是灰尘。内政部长卡斯塔纳、总理菲利普、巴黎市长达伊尔格和巴黎检察官雷米海兹匆匆赶往现场。巴黎市长伊达尔格对媒体表示说，市政府成立了应急救援小组，他们会设法安置六号街和临街撤离的居民。法国燃气公司发公告，对殉职的消防队员和遇难亲属表示慰问。燃气公司说，在六号街和方圆百米范围内暂时切断了煤气供应。巴黎检察官雷米海兹对媒体说，两名专家在现场勘查，初步判定是燃气泄露，但他也不排除其他任何的假设。巴黎九区发生爆炸的当天正是黄背心第九个星期六示威活动日，巴黎一共出动了5000多名警察。被中国电器大王美的收购的德国机器人生产商库卡计划在德国裁员，加大对华的攻势。有关详情请听本台特约记者从柏林发来的报道。
据奥格斯堡汇报报道，被中国电器大王美的收购的德国机器人生产商库卡计划通过节约政策和加大在中国市场的攻势来扭转危机。库卡临时总裁莫能于周五推出了应急方案，这其中包括到2021年节省成本3亿欧元。原来一直兴旺的库卡销售开始下跌，2017年还有35亿欧元的营业额，2018年只有32亿欧元，几乎下跌了 10%。 据员工透露，美的催促库卡节约成本，节约计划包括削减 IT、管理、营销等多项开支。库卡恰恰是在最被看好的中国市场上发展不利，中国人觉得库卡机器人有的太贵。 库凯计划在中国扩大生产，为亚洲市场研制简单较小的机器人。2016年，美的砸下40多亿欧元并购了库卡，在德国引发了对中资战略并购的顾虑。随后，德国收紧对外经济法，加大了中资收购德企的难度。这是柏林丹兰，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中文部专稿。
英国一个左派团体呼吁黄背心运动，有关详情请听本台记者尼古拉更详细的介绍。
始于法国的黄背心运动有继续向国外传播的势头。据本台法广法语记者消息，英国一个名为反紧缩人民议会的左派团体呼吁周六在伦敦示威，并鼓励其活动积极分子身穿黄背心与会。就此，本台法语记者戴安娜采访了这一团体的发言人约翰。英国左派团体反紧缩人民议会发言人约翰说，法国的黄背心运动试着推倒新自由派政策的作用，这一运动是反抗生活水平下降和削减社会补助。在西方工业经济里，人们注意针对劳动者生活条件的攻击，补助在减少，实际工资在降低，工会组织的力量被削弱。这不仅只是英国的问题，也是法国的问题，这是一个国际问题。劳动者是否将继续承受紧缩和新自由派政策的痛苦？
People are going to continue to suffer from neoliberal economics and austerity.
以上是英国左派团体反紧缩人民议会发言人接受本台法广法语记者采访，谈其对黄背心运动的个人看法。
据法国内政部公布的数字，法国黄背心运动周六开演的第九幕，全国各地共有84000人参加，多于一周以前的50000人。在周一开始全国大辩论之前的这场抗议活动中，有244人被警方抓捕。上午的游行示威平静进行，但是下午至傍晚期间，多次发生警方对抗的紧张情况。有关详情，请听本台记者肖曼更详细的报道。
在巴黎，8000多人参加的黄背心抗议游行路线是从东到西，从法国财政部走向香榭里舍一端的凯旋门，一路和平前行，但到达凯旋门附近后，形势不时的恶化。警方阻止黄背心进入凯旋门所处的星星广场，使用催泪弹和喷水车驱散黄背心。这期间，主要是极左的黄背心人员与警察对抗，在警察抓捕的上100人中，74人被拘留。法国内政部长卡斯达内对法新社表示，巴黎的8000多黄背心人士平静的游行没有出现严重的事故，他们的责任感战胜了对抗的欲念。由于法国中部小城市布尔日成为这次黄背心游行的指定城市，也由于它的地理位置有利于集合法国中部的抗议者，这次到布尔日游行的人数至少有6300人。和巴黎市不同，布尔日不准黄背心进入该城古老的市中心，并事先准备防止打砸市政设施，使得该城中心的店铺关门。黄背心几次试图进入老城不果后，最终成功，发生与警察的激烈对抗，有10几人被抓。3000多黄背心运动人士还进入了南方古老城市尼姆的罗马斗牛场附近，由于他们试图冲击附近的省警察署而与警察对抗。在法国西部的鲁昂市，抗议人数达到2500人，西南大城市波尔多则有抗议人士6000人。和前几次游行一样，临近傍晚，各地都发生了与警方的对垒冲突。黄背心主要是向警察投掷玻璃瓶和石块等物，点燃街头的垃圾箱和木头，最后都被警察驱散。
加拿大总理特鲁多正式给予了沙特阿拉伯少女奎农庇护者的资格。奎农已经离开了曼谷，12日抵达加拿大多伦多。特鲁多周五表示说，加拿大了解维护人权、维护全球女性权益的重要性。他也确认，加拿大接受了联合国提出的请求，为奎农提供庇护。而泰国当局证实，奎农已经当晚飞往多伦多。泰国移民局局长哈克庞表示，奎农希望到加拿大。奎农的父亲和一名兄弟日前抵达曼谷。哈克庞表示，奎农坚决拒绝和他们见面，令他们感到失望。如果奎农被家人带回沙特的话，有被逼死的风险。据哈克奎，奎农的父亲和兄弟将于周六晚离开曼谷。上个周末，在躲避家人途中破坏途中，奎农搭乘的一架科威特航班在曼谷国际机场降落之后，阿尔奎农被扣留。他之前称欲前往澳大利亚，并在那里申请庇护。泰国移民局负责人哈克庞称，他选择了加拿大，而加拿大也表示愿意接受他。哈克庞称，这位女青年现在安全，身心健康。国际人权组织人权观察亚洲部副主任罗伯逊指出，奎农曾受到谋杀的威胁。罗伯逊还表示，不知道更多的细节，但即使是对网络流氓的威胁，也不能掉以轻心。奎农前往加拿大的宣布有些出人意料。联合国难民署此前已经将阿尔奎农定为难民，曾请求他原定的目标国澳大利亚审议是否能够收容他。澳大利亚内政部长称，与其他难民事件一样，相关程序均经由经常途径进行。该国卫生部长亨特表示，如果这名18岁的女子获得联合国难民署认可的难民身份的话，将出于人道理由非常严肃地审议给予她签证的事宜。第五届法治对话年会在法国的西北部城市布雷斯特举行，主题为海上全面对话。法国国防部长弗罗伦萨·帕尔利和外交部长让·伊夫·勒德里昂在布雷斯特迎接了来访的日本外务大臣河野太郎和防卫大臣岩屋义。与会者均表示，法日将建设加强海事合作的综合性海洋对话机制。日本和法国的外交部长、国防部长在布雷斯特会谈中对中国在东中国海和南中国海日益增多的活动表示关注，并在联合声明中写明反对导致局势紧张的任何单方面的行动。两国官员还达成协议，日本自卫队和法国驻扎在南太平洋岛屿上的军队进行工作层面的对话，议题包括国家安全、科技、环境及能源。两国还同意法国的戴高乐号核动力航空母舰驶入印度洋，对日本将派遣驱逐舰参加联合的演习。在法国城市布雷斯特参加会谈的有法国外交部长勒德里昂和国防部长帕尔利，以及日本外务大臣河野太郎和防卫大臣岩屋义。这是两国第五次举行2+2的磋商。联合网报道称，大陆电信设备商华为在波兰的一名主管王维京被波兰国家安全单位逮捕，被控为从事中国间谍的活动。大陆官媒和网友一面倒地抨击并质疑波兰此举背后有美国的影子。未料昨晚情势逆转，华为在其网官方网上宣布，王维京因个人原因涉嫌犯罪，华为决定终止雇佣关系。华为波兰公司主管王维京1月10日在波兰国家安全局逮捕，同案还有一名波兰公民也被逮捕，两人被控从事了间谍活动。波兰当地电视台报道说，遭波兰当局逮捕的华为公司主管是中国公民，负责对波兰公共部门售货的业务。另一名被捕的是波兰的前国内安全局高级官员，曾任职行动通讯公司的一个人，两人均拘留3个月。听众朋友，以上是今天的新闻节目，谢谢各位的收听。 今天是2019年1月13日星期日，下面再请听肖曼主持的要闻分析。
听众朋友，华为公司在波兰的分公司高管王伟京因涉嫌间谍活动在波兰被捕的消息刚刚公布一天，华为和中国方面的态度就出现大逆转，王伟京立即被华为炒了鱿鱼。而与此同时，中国官方和华为方面营救假释中的华为公主孟晚舟的千方百计却是可圈可点。虽然同是华为人，孟晚舟和王伟京的命运本来就有天壤之别，这很正常，但华为公司在抛弃尚未认罪的王伟京一事上，速度之快，态度之决绝，超出了正常企业的做法。华为公司的书面声明如下，华为波兰代表处员工王伟京因个人原因涉嫌违反波兰法律而被逮捕调查，该事件对华为的全球声誉造成了不良影响，依据公司劳动合同相关管理规定，华为决定立即终止与王伟京的雇佣关系。仅仅一天后，华为就把王伟京开除了，这是不是等于认定王伟京有罪呢？而前一天的报道还说，王伟京并不认罪。堂堂一个华为公司，有没有尊重对王伟京的无罪认定原则？这样的态度与一个多月前孟晚舟被抓时的态度是不是双重标准呢？此外，王伟京被波兰怀疑所犯之罪，并不是如同贿赂贪污，可以完全是所谓的个人行为。波兰怀疑他进行了间谍活动，应该是危害了波兰的国家利益，而不是危害了中国的利益。而身为华为高管的王伟京是替谁服务进行间谍活动呢？又有哪个国家是最值得怀疑的呢？《华尔街日报》认为，波兰是华为在欧洲的大本营。华为自2004年进入波兰市场，2008年华为将服务中东欧、北欧26个国家和地区业务的华为东北欧地区部设立在波兰的华沙。据波兰国营广播公司的消息，波兰逮捕华为高管一事已经引起欧盟委员会的关注。有不少网友发表意见，批评华为公司对王伟京案的态度。有人讽刺说，这又是临时工干的，盗西方的科技留在外国坐牢，盗西方的普世价值在中共国坐牢。就这样一脚把这个员工踢开了，怎么没有像中共的外交部一样，希望波兰依法行事？要想撇清关系，也用不着这么急呀、是吗？你连好歹装模作样一下都省了，我就不相信这个人手上没有你华为在世界各地的犯罪证据。你们真的不担心他当污点证人？等着瞧吧。在没有调查清楚之前，华为就断定这个员工是个人行为，好像预先知道员工一定是违法了似的。过桥抽板，卸磨杀驴，真是此地无银三百两，故伎重演。还有的网友对孟晚舟和王伟京之间进行了比较，说孟晚舟是赵家人，王伟京是硬充赵家人的五毛，谁让他不是任正非的亲儿子呢？看来为祖国自豪这句话不是谁都可以说的。以上您听到的是一些网民的留言。北京和华为公司最近一个多月使出全身解数，为仍然滞留于加拿大的华为高管孟晚舟获得真正自由进行着努力。请看外国媒体又是如何评论的。日本富士电视台2019年1月11日报道说，孟晚舟被捕后，中国政府尽一切可能争取他获释的举动。可以看出，作为一名本该只是私营企业高管的孟晚舟，其被捕能够惊动中国政府最高层的现象，证明了华为与中国政府间必然存在密切关系。怀疑华为在经营中参与中国政府行动的说法 难以被简单的否定。而波兰政府逮捕华为在波兰的管理人员，更加大了华为在海外经营的压力。尽管北京动用一切手段向加拿大施压，孟晚舟今后的处境仍然无法乐观。路透社1月11日报道说，美国当局指控孟晚舟涉嫌欺诈一案日前又有新进展。据路透社已掌握的伊朗和叙利亚公司的文件显示，华为通过星通等两家公司在中东经营，不仅违反美国对伊朗的制裁令，也在美国制裁的另一个国家叙利亚展开业务。听众朋友，孟晚舟虽然不会像王伟京一样被华为和祖国所抛弃，但最近传出的这些证据对他都十分不利。以上是今天的要闻分析，题目是同是华为人王伟京和孟晚舟的命运有天壤之别，由肖曼编播，感谢 FabHays 的技术合作，也感谢各位收听。
下面重播刘芳编播的法国报纸摘要。
各位听众，周末版的法国各报关注的国内和国际新闻重点分别有：法国黄背心周末抗议活动今天进入第九个周末，引发各方对出现新的黑色星期六的忧心；中部城市沙托鲁一家专门服务于卡车司机的餐馆，平均每天接待700名顾客，深受卡车司机欢迎；中东地区局势以及美国总统特朗普继续坚持修建隔离墙的主张等。法国黄背心的周末抗议活动仍在继续，为了防止新的暴力升级，当局今天在全国各地部署8万名警察和宪兵。费加罗报报道指出，面对可能出现的新的暴力局面，警方做了最坏的准备。今天抗议活动的规模有可能超出上个周末，最激进的一些活动分子通过网络上的交流试图与当局展开较量。警方分析人士认为，继续进行的黄背心抗议运动凸显了不满情绪的突变。最初爆发在偏远地区的此一运动扩大了发展规模，并显现了激进的态势。黄背心们的暴力倾向愈加明显，并将此视为合法权益。当局始终在努力寻求不出危机的解决办法。总理菲利普本周表示，面对极端的暴力行为，必须采取尤为坚定的措施。政府准备推出新的法令，以惩治打砸分子。解放报则在报道相关消息时指出，总理宣布将出台严厉的安全措施之后，今天进入第九个星期六的黄背心周末抗议活动尤显紧张。无论是对抗议一方还是对政府一方，今天将是一个转折。该报发表社评指出，在刚刚过去的一周，由于警察受到暴力袭击而引发的各种质疑和反响，政府准备出台反暴力法的决定，以及创下纪录的受到传唤的人数，今天在包括巴黎、波尔多等大小城市在内的抗议活动规模以及暴力程度引发各方密切关注。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摆在人们的面前，这场暴力究竟将停止还是继续？出于对可能出现的暴力局面的担忧，政府今天派出8万名警员，这一数字超过了上周六示威的人数，从而引人深思。法国的民众似乎行走在一条钢丝上，一方面不放弃支持黄背心运动，另一方面又对此一运动的后果不无担忧。政府当局寄厚望于舆论的导向，然而至目前为止，舆论并未显现出过多的倾向。无论如何，各方都将面临一个高风险的周末。另外，美国撤军叙利亚导致中东格局发生改变。费加罗报刊出报道认为，实际上美国在中东地区的撤军是向西方的对手让出了地盘，尤其是伊朗、俄罗斯和土耳其。华盛顿、巴黎或伦敦在叙利亚已经丧失了话语权，西方国家在黎巴嫩的影响已落后于伊朗，而在也门也无能力再阻止一场人道灾难。美国的撤军是西方大国在全球这一战略地区大规模撤军的最后迹象。 此外，美国总统在墨西哥边境修建隔离墙的主张导致联邦政府停摆，引发关注。费加罗报刊出特派麦卡伦市记者的一篇报道，指出周四德州麦卡伦边境地区陷入移民危机，隔离墙不可能构成防止非法移民的有效办法。报道引述一个人道机构负责人的观点，指出在当地移民是一种生活方式，所有的居民或多或少都与移民有关，他们十分理解相关局势，并不认为局势险恶，移民墙并不能杜绝此一现象。各位听众，以上是本台今天的法国报纸摘要节目，由刘芳选播，感谢收听。
下面请听微言微语。
各位听众大家好，去年除夕陕西汉中发生一起血亲仇杀案，此案日前经由汉中法院开庭审理，一审判处杀人犯张扣扣死刑。这一判决一经公布，立即引爆网络，社交平台舆情汹涌，有网民甚至发起名为刀下留人拯救张扣扣的网络投票。据说投票结果是 95% 以上的参与者认为张扣扣罪不至死。为什么一个简单的仇杀案引发舆情风暴？为什么有那么多人支持一个手上有三条人命的杀人犯？让我们把时间轴拉回到1996年，年仅13岁的张扣扣目睹了母亲被邻居王正军用木棒打死。母亲被打后倒在张扣扣的怀里断气，张扣扣曾告诉他的辩护律师说，有三个场景深深印刻在他的脑海，时常浮现，一个是王正军打他妈妈的那一棒，二是妈妈在他怀里断气的时候，鼻子口里都是血，鲜血在喉咙里咕咕地作响，三是妈妈的尸体被当地公安办案人员当街解剖，现场几百人围观，张扣扣亲眼看到妈妈的头皮被人割开，头骨被人锯开。面对这一惨绝人寰的血腥场面，张扣扣发誓为母复仇。案发后，时任镇干部的王家父子买通法院，最终获得轻判。王家用未成年小儿子顶包，被判7年徒刑，实际只服刑4年就获释。王家从来没有为杀张母道歉，也没有足额赔偿。张扣扣父亲对法院判决不服，提出上诉，但被法院剥夺上诉权。司法的不公正使张扣扣不再相信法律，他曾向律师表示，遇到不公要么自行解决，要么自己忍受。有网帖这样总结张扣扣的生命轨迹：参军报国，这是忠；不忘母仇，这是孝。面对王家妇孺，张某并未滥杀，只杀弑母的三个仇人，不动无辜者丝毫，这是仁。手刃三仇人之后，先到母亲坟前祭拜告慰，这是礼。杀人后并未潜逃，而是吃上一碗最爱的家乡小吃后从容自首，这是信。不婚不子不拖累别人，这是义；隐忍22年择机而动，这是智。网易评论道，好一个忠孝仁义礼智信，可惜了这个人。一篇题为法治解构的时代的网文这样写道，1000多年前李白的侠客行脍炙人口，那是一个法治并不健全，也不完全公平，更无法完全覆盖社会正义，有时候必须靠江湖豪客来伸张判决的时代。其实每个时代，当社会开始期盼侠客代绝人权的时候，一个法治解构，人民被迫愤而切换人权自觉模式的时代便呼之欲出了。今天的中国社会就是又一个这样的时代，而无论是官媒还是党媒，都仍然还在不厌其烦地鼓吹依法治国。除了自欺欺人之外，他们也许真的并不知道法与法之间竟还有如此重大的区别。依法治国和以法治国是迥然不同的两个政治概念。今天当局所极力鼓吹的依法治国，实际上是以法治国的鱼目混珠。 依法治国指的是建立在宪政制度基础上的法治秩序，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王在法下。而以法治国则指的是建立在专制制度基础上的法律秩序，百姓遵纪守法，但法不及君，法在王下。法的权威本来是建立在公众让渡私权给公权的基础之上的，人们让渡一部分私权建立公权，是为了能最大限度地保护私权。但当公权不能保护私权，甚至欺压侵犯私权时，人们取回让渡给公权的那部分私权，自行采取行动保卫私权，就是天经地义的。文章作者江南樵夫继续写道，种种迹象表明，由于法治建设远远落后于社会发展而造成的法治对人权保护的缺失，今天的中国法治正在解构，社会正在滑向一个人们期盼赞美侠客，被迫取回让渡给公权的那部分私权，切换人权自觉模式来求得生存安全的时代。杨家杀人、胡文海杀人、余欢杀人、陈建香杀人、张扣扣杀人，这个法治解构的时代正迅速切换成人权自觉的丛林生存模式，这是人道灾难，也是历史规律。除了变革社会制度，这种趋势将不可阻挡。张扣扣死刑判决书公布后，有网友发帖说，张扣扣需要法律时，法律转身离去，当他拿起刀时，法律又回来了。网名室内的网友发帖说，张扣扣事件揭示了这个历史阶段深刻的社会危机，涉及人伦与制度、自然法与制定法、政治伦理与权力盘算等等。简单说，事件发生情景究竟是一个现代法治社会还是丛林法社会？后者张扣扣无罪，前者张扣扣罪不至死。张扣扣入罪是20年前枉法裁判和兽性操作的逻辑后果，它仅仅悲剧性地证明中国民间热血未冷，若张扣扣必死，社会瓦解将不舍昼夜。另有微友发图文说，在一个文明的民主法治国家，我们不主张用什么仁义道德、用私刑来代替法律规则，但如果是在一个腐败堕落的国度，一个昏暗独裁政权统治下的无法无天的社会环境下，作为普通的老百姓，在人身安全、人格尊严受到侵害、得不到保障的情况下，通过暴力维护自己的人权尊严，这就成为正当的行为，应该受到社会的褒奖。自媒体作者徐之翰在题为《贪赃枉法，天理不容》的网文中这样写道，我们呐喊并不是想干涉司法审判，我们发出声音抗议当年枉法埋下今天的凶案，需要有人负责。我们抗议是为了防微杜渐，防止不公的审判会有一天降临到我们的头上。以上是今天的微言微语，我是桑宇。
下面为您重播今天新闻主要内容。巴黎九区燃气泄露，居民楼被严重炸毁，3死，47人伤。附近的居民原以为是地震或恐怖爆炸。被中国电气大王美的收购的德国机器人生产商库卡，计划在德国裁员，加大对华攻势。英国一左派团体呼吁效仿法国的黄背心运动。获加拿大庇护的沙特阿拉伯少女归农，顺利抵达多伦多。下面首先请听亚洲周刊。
各位听友好，现在是每周六一次的香港亚洲周刊节目时间。今天香港亚洲周刊编辑肖伟基先生向大家介绍最新一期，也就是今年的第三期香港亚洲周刊，欢迎您收听。肖先生您好。
你好，
肖先生，请您先介绍一下这一期的亚洲周刊的封面专题是什么？
亚洲周刊最新一期的封面专题是金三角经济特区崛起，老挝蜕变。位于泰缅老三国交界处的金三角地区 近年出现蜕变，老挝在那里建立了金三角经济特区，利用连接老中泰缅越的区位优势，以旅游业、博彩业等推动经济发展，取代过往的毒品业，以当地盛产的代表热情奔放的木棉花取代生产毒品的罂粟花。金三角经济特区总开发面积为100平方公里，总投资额超过15亿美元，已经有电力供应网络、自来水供应网络、污水处理厂、电讯以及互联网服务。
那金三角经济特区的关键人物是谁？
金三角经济特区管委会主席赵伟今年66岁，他出生在中国黑龙江，1992年赴澳门开始参与博彩业，2000年赴缅甸投资，在缅甸第四特区创立蓝盾集团，主营博彩业。2007年4月与老挝政府合作，在老挝波桥省创建了老挝东盟经济旅游开发区。2010年2月创办老挝金三角经济特区。他否认美国有关贩毒与洗钱的指控。
中国与老挝关系密切，老挝政府如何看待中国呢？
老挝新闻文化旅游部副部长博英沙普翁表示，老挝政府和人民对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完全支持，也希望透过中国一带一路倡议促进老挝与中国的发展以及整个东南亚的发展。一带一路上的铁路和高速公路的修建对于老挝的道路建设是个很大的改善，也将带动老挝的商品贸易，因为一旦方便物流，就会在短期内透过商品物流带动全盘经济发展。
老挝在区域当中扮演什么角色？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东南亚地区出现了大大小小而形式多样的次区域合作模式，其中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是推动澜沧江湄公河流域次区域合作的起步最早、成效最大的合作机制。1992年，澜沧江湄公河流域内的6个国家共同发起了经济合作机制。这个区域总面积257万平方公里，总人口3.2亿人。该流域内的6个国家和地区包括了老挝、中国云南省、缅甸、泰国、柬埔寨和越南。合作范围涉及交通、通讯、能源、旅游、环境、人力资源开发、贸易和投资、禁毒等8大领域，当中老挝的地位相当重要。
那除了封面专题以外，本期亚洲周刊还有哪些其他重要内容吗？
本期亚洲周刊来报道，佩洛西当选美国众议院议长，成为美国最有权力的女人，可以启动弹劾总统特朗普的程序。她坚持自由派的传统，举止优雅，政治手段老练，极具谋略。
好的，那就谢谢肖先生。各位听友，以上节目向大家介绍了今年的第3期香港亚洲周刊的封面专题和其他重要内容。本次节目由索菲主持，感谢法伯利斯的技术制作。下个星期六的香港亚洲周刊节目时间，我们再会。
下面请听瑞迪编播的公民论坛。
各位听众，2018年是中国改革开放40周年。40年来，中国经济飞速发展，取得了惊人的成就。但世人对这些成就的惊现，也伴随着越来越多的不安。经济实力的强大，并没有带来中国民主进程的推进。四个自信引导下的中国，一方面要以高压维稳应对国内的各种社会紧张关系，另一方面也在国际舞台面对越来越多的质疑与防范。中美关系在建交40周年之际，更是进入了一种类冷战的对立状态。40年后，中国的改革开放之路正在走向何方？我们邀请法国塞尔热彭多瓦兹大学教授张伦先生谈谈他的看法。张伦先生您好。
您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那在这次你组织的这次这个学者交流活动上呢，法国汉学家白夏先生呢，在发言的时候首先就提出说，在我们高调纪念什么的时候，说明这个东西可能已经死了。那么近些年来，这个不少观察人士都做出了这个中国的改革已死的判断，您个人怎么看这个观点？所谓的改革已死具体的意义是什么呢？
我是同意这样一个看法的啊。其实改革已死这样的一个说法，不是最近这几年，大概进入21世纪以后，这种说法就出来了啊。上一个10年的时候，这样一种说法已经被许多人所接受。而事实上，如果我们来分析中国最近这将近20年的改革措施啊，可以看出来， 基本上没有什么真正意义上的改革措施推出。事实上，中国的真正的改革，具有活力的改革，大概也就是上世纪80年代啊，大概90年代会有一些。那么进入21世纪，基本上啊，没有我们啊看到啊这个所希望看到的一些啊真正的改革措施出来。我在今年3月份给《法国世界报》写过一篇文章，当时呢是修宪结束之后啊，文章的题目就是中国进入了一个以改革的名义啊反改革的时代啊。这话怎么讲呢？就是如果说这40年对给中国社会带来了进步，给中国的经济啊带来了活力，中国从一个比较相对贫穷的国家成为世界上第二大的经济体啊，这个中间最关键的问题是什么啊？最核心的因素是什么？那其实就是两个字：自由。就是邓时代呢，允许了中国人享有了毛时代没有的一些局部的自由，主要是在社会和经济文化领域啊，政治上是没有的啊。但即使这样呢，这给中国带来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就是什么呢？就是说中国的进步啊，都来自于这样一个享有的局部的自由啊。但是同时呢，中国的问题，也就是中国的民众啊，这个自由啊没有得到充分的这个享有啊，就是自由的不完整啊，权力的缺失所造成的。所以今天呢，走到这样一个地步呢，就是事实上啊，这个中国的改革，中国的民众的权利啊的自由不再能够继续的深化享有。反过来呢，习上台之后最近这几年呢，不断的强化国家机器，从经济上所谓国退民进的这个进一步的这个现象的恶化，民营经济受到打压，社会呢受到严格的控制，新闻呢表达言论自由的空间进一步受到压缩，包括法治建设上啊，比如说像709大规模的抓捕维权律师等等，就是中国人公民社会中国对自由得到进一步的挤压啊压缩。所以呢，我才说现在呢所谓的讲的这种啊改革，事实上跟过去的改革已经完全不可同日而语，完全充满着不相及的南辕北辙的事情。所以尽管今天还在以改革的名义所谓讲改革，但事实上它跟80年代我们看到那个改革的本质呢已经发生根本的错位啊，已经完全是本质上是相冲突的。所以我才称其为啊，是以今天进入了一个所谓以改革的名义但事实上是反改革的一个时代。当然最近呢经济上有一些放松啊，是跟美国的贸易战这个压力有关。那至于这个能走到什么程度，我个人是抱有极大的怀疑的。曾经有朋友问我怎么看，比如说海南的这种自贸区啊，包括这些，其实道理很简单，就是中国当初比如说像深圳啊这种珠海等等这些特区之所以能够取得它的成果，是不外乎它是先行一步，其实跟中国整个其他地区的整体的发展的趋势的方向是一致的。而现在我们很难设想说局部地区局部行业给予更大的所谓的自由，但同时另一方面呢，整个的社会是一种严控的方式来进行运作的，这种内在的冲突是绝对是不可能持续的。所以我对下一步中国的所谓改革能带到什么的新的成效、新的让人满意的成果是抱着极大的怀疑的。
那如何解释现在这种打着改革的旗号行反改革之势的这样的一个相互矛盾的局面？就说这个是习近平本人不愿意改革，还是说有其他的更大的阻碍？哪些具体的重要的因素阻止他这个改革沿着以前的道路继续朝下走呢？
我想分析这样一个现象来的，当然是比较复杂的啊，但是我们也可以归纳成这样的啊，从主政府的角度讲，我想习近平他的一些理念上绝对是缺乏对现代改革的这种意识的啊，他很多的思想烙印还是毛时代的色彩比较重啊，这个我们现在大家已经看得非常清楚。所以在他的意识里边，执政方略里边是以强固党的中共的执政啊，要进行整个重新社会控制啊，强化国企等等这些东西啊，强化对社会控制作为他的执政的基本的指向啊。那这一点上 今天这种局面，习本人作为一个主政者是绝对是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啊，这个是肯定是一个重要的原因。但另一方面呢，我们也可以看到啊，中国的这种邓式的改革走到了一个瓶颈。六四之后，中国的改革实际上就进入了一个相对扭曲的状态，就是一方面啊，政治进行高压控制这政府，另一方面呢，就是经济发展，这个中间呢缺乏有效的协调，各种各样的社会分化这种利益呢缺乏有效的制度的表达的途径，造成了大面积的恶性的腐败、环境的坏损等等的一系列问题啊，这些问题呢，到了胡温的后期，实际上这个问题已经开始看得非常人，我跟桂台做过很多访谈，我都提到这个邓的路线已经基本走到头了，这种路线没有办法再这种持续下去，所以习上台之后，要么呢进行改革啊，2.0、3.0、4.0的新时代，那就你要上个台阶，用一种更深化的改革、更完整的改革，来解决这些问题，解决原来这种局部性的、扭曲性的改革带来的问题，同时呢就享受改革啊，这个继续改革这些成就啊。另一种可能呢，就是用矛的方式来解决改革带来的问题。遗憾的是呢，现在我们看到的是习的。是以这种啊方式呢来应对改革所面临的一些问题，这个我们可以遗憾，但另一方面我们也可以理解到它内中的其中的一些逻辑。这个逻辑的关键在哪儿呢？关键就是在改革到底是为整个中华民族、为整个中国人的福祉、中国人的权利的增长、享有更多的自由为最终目标的，还是？即使尽管啊，可以为中华民族带来一些强盛，也给中国人某些程度下也给中国人带来一些好处，但是前提呢是不能动摇中共的统治，是一切是以中共保江山为前提的。那这是两个不同的改革哲学、改革的目标。如果从这个角度看呢，现在习所做的这些事情呢，就没有什么让人意外的了。就是今天中国的社会发展已经走到一部分。需要以一种新的方式来重新定义国家与社会的关系，重新定义改革，重新给文明中华民族的未来文明取向的新的定义。在这一历史关头呢，要么继续强化党的一党专政，还是以这样党领导下的所谓一切以巩固党的权力这样一个改革方式，还是突破这样框架啊，一种新的架构来进行改革。在这一点上，那习是肯定是做了他的这种学者，那也是造成中国今天内外进入一种新的交困的最根本的一个原因。那当然这个背后呢肯定也有利益集团的支撑，因为邓式的这种半拉子改革呢啊，用国内的一个经济学家周琴先生的话叫半拉子改革，那这种半拉子改革当然有利于一部分权贵，这部权贵呢那是最希望这样一种改革的模式呢永远的强固下去，它既有过去政权的好处，同时又占着市场经济改革的一些便宜，那这样的天下的难得的好处那它为什么不要呢？我说的意思就是说有习的问题，也有整个这种改革的这种啊意识形态啊上这种改革的方略上做最后抉择的问题。当然从社会意义上来说呢，政治社会意义上来说呢，也有一个利益集团他们需要这样一个结果，所以其某种意义上说也是他们的一种代表了，这几种因素造成了中国今天的这个改革啊死亡这样一种状况。
那习近平宣布他就现在进入一个新的时代，那这个所谓的习近平新时代会是怎么样一个时代，就是如何走出现在这种僵局？
如果以现在这种方式所谓创造他的新时代，他是绝对达不到他的目的，我敢断言，因为他的许多措施是在某种意义上说逆历史而行的，所以我是很难相信这个时代他怎么能够开拓一个新时代，解决旧的问题，引领这个民族以现在所展示出来这些执政这些话语等等啊，使这个民族走上一个真正的新的台阶，比如说他怎么处理社会的矛盾，他是很难去以现在的方式来完成，但是绝对不能以现在他所展示的这种方式，用矛的一些方式，就是矛盾他都想要，用矛的凳子来补凳的方式，用凳的东西又来强固矛的体制，以这种方式来开创新代是绝对不可能的。很简单，是到最后 这个矛和盾的这种方式呢，我刚才提到盾是有它的局部自由，它是还是有一些自由取向，那矛的东西是反自由的这样一个体制，所以这两者是绝对，我曾经说过多次啊，我说改革和文革是不能结婚的，这两个结婚一定要造成怪胎出来的，以这种执政的方略来执政是绝对开不出新的时代，很可能给中国会埋下一些新的危机啊，新的灾难性的因素，所以中国今后肯定是进入了一个更加不确定的时期。那我这个新年之际呢，也最大的期望呢，不外乎希望是这个民族能够少一些灾难，能够更好的迈上一个现代的台阶，但是呢，这只能可能是我个人的期望。那如果习近平以这种方式继续执政下去，我个人还是有很大的忧虑的，就是他绝对很难真正的引领这个民族走上一个新的台阶，因为这个内在的逻辑，这种冲突，这种矛盾啊，我不知道他们啊，这个执政的集团啊，这个认识清楚没有？他不能够理顺这些关系，也最后只能让这个社会付出更大的成本吧。
各位听众，刚才您听到的是对法国塞尔热彭多瓦兹大学教授张伦先生的采访。感谢 Ristine 和 Deboha 的技术合作，也感谢您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最后，请听法语教学课《巴黎乌巴黑》第四十四课。
Parlez-vous Paris?
Bienvenue.
Parlez-vous Paris?
Donc on va commencer par le salon.
Parlez-vous Paris?
Bonjour, je m'appelle Caroline. J'ai 26 ans. Je viens de Montréal. Et puis je sais pas si c'est la bonne réputation des Québécois, mais dès qu'on entend mon accent, tout le monde est vraiment sympathique. Tout le monde a envie de m'aider, donc je me plais bien à Paris.J'ai bien envie de visiter le cimetière du Père Lachaise et puis j'ai bien envie de voir les tombes de Molière, Édith Piaf, donc je suis curieuse de savoir s'ils sont là.
今天与我同行的是加拿大魁北克姑娘 Caroline. 我们此刻正在参观巴黎拉雪兹神父公墓。
Regardez comme c'est magnifique, là, le petit angelot avec ses tombes végétales.
我们的导游 Thierry Leroy 把我们带到法国国宝级著名歌手 Édith Piaf 的墓前。
Ça, c'est l'ambiance du Père Lachaise. C'est devenu, en termes de cimetière, une référence. C'est l'aspect, effectivement, architectural des monuments, mais aussi cette symbiose minérale-végétale.
La Suez-Zi Shenfu Gongmu est un yuan-lin-shi moudi. En cimetière paysager, Gongmu li yu-jing-hui-juan, gu-shu-san-tien, qui-fen-shi-fen-du-te.
Qu'est-ce qui fréquente ce lieu-là, le cimetière?
Bah, beaucoup de vivants.
Oui.
Les vivants viennent rendre hommage à leurs morts, et en particulier à la Toussaint. Mais il y a aussi des gens qui s'y baladent. C'est un des espaces verts de la capitale. Voilà, bon, alors, beaucoup de touristes. C'est 2,5 millions de touristes. Alors, les touristes viennent plutôt voir les sépultures. Alors, il y a aussi les habitués qui viennent nourrir les chats.
这个墓地更像一座公园，你随时能在小路上遇到游客、街区住户或合家出动的散步者 des promeneurs， 还有到这里来喂猫的人们。
Je viens délibérément me perdre dans les allées. C'est pour moi le plus beau et le plus grand jardin de Paris.
Oh, ben je me promène comme ça. Si vous voulez, il y a des gens des fois qui viennent de l'étranger et qui se trouvent un peu perdus. Alors nous, pour leur rendre service, à titre gracieux bien entendu, on les conseille.
有人来这里瞻仰名人墓穴，有人来这里欣赏墓葬艺术，也有人来这里只是为了享受公园浪漫的气息。
Les visiteurs rentrent dans ce lieu en ignorant totalement la superficie du cimetière. 44 hectares. Alors on pense que quand on voit une tombe, derrière c'est fini. Mais non, regardez autour de vous, les tombes sont à perte de vue.
这座公墓占地面积44公顷，墓碑一望无际。
On va à Piaf.
小麻雀 Édith Piaf 的墓穴就在前面。
Caroline, est-ce que tu peux décrire la tombe d'Édith Piaf?
Ah ben, c'est une tombe qui est assez simple, qui est...
Sobre, sur laquelle on voit un crucifix. Elle a émis des vœux de reposer avec son père. Au milieu, on lit Madame Lamboucasse, dite Édith Piaf.
Madame Lamboucasse, 是何许人也？哦，原来是歌手丈夫的姓氏。在姓氏下方，我们就能看到 Édith Piaf 的名字了。
Et là, on découvre quelque chose qui est peu connu.
Marcel Dupont.
Marcel, au féminin, Dupont, c'est le seul et unique enfant qu'Édith Piaf va avoir. malheureusement, sa petite Marcelle va mourir à l'âge d'un an et demi d'une méningite.
与 Edith Piaf 同葬的还有她一岁半就夭折的唯一爱女 Marcelle， 也许是命运的巧合，她生命中的最爱 Son Grand Amour， 她的传奇情人也叫 Marcelle， 拳王 Marcel Cerdan。
On s'écoute un peu du...Regardez autour de vous, c'est absolument exceptionnel.
有些墓穴简直就如同小礼拜堂，里面有玻璃镶嵌画 David Tao 和祈祷台 Un Prie Dieu.
C'est trop drôle.
嘿，怪了，竟然有人把土豆当祭品留在了墓碑前。
On est devant la tombe de Parmentier. Est-ce que c'est lui qui a inventé le hachis Parmentier?
Non, pas du tout, mais par contre, en France, il est important parce que la pomme de terre.
土豆最初是由西班牙征服者从美洲带到欧洲的植物。当时欧洲人都认为这种植物不能食用 ，non comestible.
Et c'est lui, Antoine Augustin Parmentier, qui, grâce à ses recherches, mais surtout grâce à son talent d'avoir convaincu ses contemporains que la pomme de terre est comestible, il a nourri des bouches et il a sauvé des vies humaines. Alors pour moi, ça en fait un humaniste.
我们来到 Antoine Augustin Parmentier 的墓前，是他将土豆作为食物介绍到法国，并在法国大革命爆发前夜的大饥荒年代拯救了成千上万的生命。
Alors Caroline, quelle est la tombe qui t'a le plus marqué pendant la visite?
Celle d'Edith Piaf, en fait, j'ai bien aimé. Oui, ça m'a beaucoup aimé.
C'était pour moi un véritable plaisir de vous faire découvrir ce lieu, mais moi je suis qu'un passeur de mémoire. Merci d'être venu, en tout cas, du Québec, voir ce cimetière du Père Lachaise.
我们的参观结束了。Caroline 被 Thierry 所讲述的故事深深地打动了。
Merci beaucoup, Thierry.
Merci.
Au revoir.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最后一次为您播报今天新闻内容提要。巴黎九区燃气泄露，居民楼被严重炸毁，三死四十七人伤，附近的居民原以为是地震或是恐怖爆炸。被中国电器大王美的收购的德国机器人生产商库卡计划在德国裁员，加大对华的攻势。英国一左派集团呼吁效仿法国的黄背心运动，获加拿大庇护的沙特阿拉伯少女奎农顺利抵达多伦多。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本台对亚洲的第一次华语节目播音到此即将结束。本次节目由小乔为您主持，特别感谢 Fabrice 的技术合作，更感谢您的忠实收听。最后我们一起来欣赏 Charlotte Gard 演唱的歌曲《短裙》Les Jupes。
Dessine-moi à l'envers comme à l'endroit, tu me saoules en douce. Devine-moi et tes places, les dégâts, moi je retiens encore mon souffle.Dérive-moi et en deux et en trois on refait la boucle. Évite-moi et en long et en large je t'attendrai à genoux. Sous les jupes tu trouves un aide d'un jour, mais ta vieRêve-moi en couleur et en ombre, on repeint tous tes mensonges. Serre-moi un dernier verre au nom des amours sur ton balcon.Soulève-moi perds dans tes fables.